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9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院对媒体有关美国官员怀疑俄罗斯使用微波武器对付美国外交官的报道作出谨慎反应。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有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发动了这些攻击，他对记者提这个问题表示感谢，但是提醒人们当前应该对有关媒体所报道的美国官员的说法怀有很大的疑心。诺尔特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哪些组织和个人干了那些事，我们正在调查事件。他说调查还在继续。稍早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引用了了解调查工作的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主导了对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和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人员的神秘声波攻击。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在联合进行的这些调查中截获了俄罗斯的一些通讯内容，但是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让美国公开指责俄罗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论坛上的发言中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时同意安排他今年10月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这是亚洲两个对手之间关系转暖的最新迹象。安倍晋三首相说，他和习近平主席都认为日本和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朝鲜的非核化负有责任。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担任日本首相时承诺，在位于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主权争端中采取坚定立场。日本目前实际控制了这些岛屿，但是中国宣称对岛屿拥有主权。日本2012年9月将这些无人的居住的岛屿收为国有，此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开发制造微型雷达卫星，加强在东中国海对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活动的监视。据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实施应对中国最近在海洋的强势扩张的战略。日本2016年在尖阁诸岛以南大约150公里的与那国岛设置雷达，使用微型雷达卫星能以较低的成本改进信息的收集。日本计划几年内将微型雷达卫星送入轨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和俄罗斯长远来说走不到一起。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中国与俄罗斯正在举行大型联合军演，他是否担心中俄两国未来可能会组建军事联盟。马蒂斯认为这不太可能。他说，国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动，而我看不到俄罗斯与中国的长远利益会使他们结成盟友。中国星期二要求世贸组织同意中国对美国实施每年70亿美元的制裁，以回应美国不遵从世贸组织的裁决。中国在2013年就美国对机械、电子、轻工、金属和矿物等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倾销税提出申诉，去年世贸组织裁定中国胜诉，但是美国并没有按裁决撤销倾销税。法医在朝鲜移交给美国的朝鲜战争期间丧生军人的遗骸中辨明了其中两具遗骸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宣布这一消息时赞扬法医专家迅速有效的工作。马蒂斯说，两个家庭终于可以结束他们的等待，他们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一天。专家使用 DNA 技术的牙医记录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全部遗骸的辨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陆洋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50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呢，我们继续随着 Stuart 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讲主要是 Stuart 家的孙女 Susan 和她祖父的对话。 Susan 回家以后发现只有祖父在地下室，所以呢，她就下去看看祖父在干什么。
Grandpa 是在制作一个木哨，不过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木哨，它发出的声音啊，非常像火车鸣笛。Susan 一看到这个精致的玩具就非常喜欢，而且还马上想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您听了课文就会知道。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Basement, B-A-S-E-M-E-N-T。Basement 是名词，意思是地下室、地窖。
Wooden, W O O D E N, Wooden 是形容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木头做的、木质的。
Demonstrate, D E M O N S T R A T E, Demonstrate 是动词。意思是展示、演示。
Hillside, H-I-L-L-S-I-D-E, Hillside, 名词，意思是山坡、山腰。
Wheat, W-H-E-A-T, Wheat 是名词，意思是小麦。
Whistle, W-H-I-S-T-L-E,T-L-E, whistle, 在课文里用作名词，意思是哨、汽笛。
Funny, F-U-N-N-Y, funny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笑的、滑稽的。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一段，然后再给大家讲解。第一段课文说的是 Stuart 家的孙女儿 Susan 回到家里，发现 Grandpa 在地下室制作一个精致的木头玩具，可是他一时看不出来是做什么用的。
Hello, is anybody home?
喂，家里有人吗？
Susan, is that you?
Susan, 是你吗？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Grandpa, 你在地下室里做什么呢？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我在做东西，来看看吧。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最喜欢的孙女儿好吗？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你是说你唯一的孙女好吗？我挺好。Grandpa, 这个真好看，是什么啊？
It's a wooden toy.
是个木头玩具。
Susan 回到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家，就问一声 Is anybody home? 有人在家吗？很多美国人还把这句话简化成 Anybody home?
In the basement 是在地下室。美国很多地区的家庭住房都带有地下室 Basement。很多地下室呢并不是全在地下，而是有门有窗的。还有的呢，虽然是一栋房子的地下室，但是却有门直通地面。美国人啊把这种地下室呢叫做 walkout basement， 意思就是一出门就是地面的地下室。
美国家庭住房的地下室啊，各家的用途可不一样，有的把它装修成一套公寓，有的作为唱卡拉 OK、 打乒乓球等活动的娱乐室。另外一个功能啊，就是储存，像存放各种工具啊什么的，把它当作工作室。 Stuart 家看来也是这样，因为 Grandpa 正在地下室做什么东西呢？
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特指具体的东西，你就可以用 something 来代替。 Grandpa 说 I'm making something， 我在做个东西。 Would you like to eat something？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I'm sure we can work something out，我肯定我们能找到解决方法。
Favorite, F-A-V-O-R-I-T-E， 课文里是形容词，特别喜爱的、心爱的。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我心爱的孙女儿。在课文里 ，Grandpa 把 Susan 称为我心爱的孙女儿。Favorite granddaughter 在这里 ，favorite 是用作形容词，形容。Granddaughter，
但是呢 ，favorite 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心爱的人或物。比方说啊 ，chocolate is one of my favorites， 巧克力啊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Grandpa 要显示他做的玩具，他让 Susan 闭上眼睛，想象自己正眼望着一片小麦。忽然响起了火车的汽笛声。苏森后来发现，那火车汽笛声啊，就是 Grandpa 做的玩具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一个小小的木哨能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觉得难以置信。
But what does it do?
但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我不告诉你它是干什么用的。我来给你演示一下啊。现在你把眼睛闭上。
Okay. They're shut tight.
好，眼睛都紧紧地闭上了。
Now, 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现在假使你站在一个山坡上，越过一片地，一片小麦地，再往前看，一望无际，突然你听到了这个声音。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一列火车开来了，一列真的火车。
That's it.
就是这样。
Catch Can I open my eyes now?
我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吗？
Oh, sure.
Oh, 当然可以。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 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是这个小哨发出火车汽笛声音的吗？真是难以置信，我能试试吗？
Of course.
当然可以。
Susan 问 Grandpa 那小玩具是干什么用的 ？What does it do？ 它是做什么用的 ？Grandpa 不直接告诉 Susan 他刚做的东西的用途，而是要展示给他看，也就是 demonstrate。Grandpa 把他自己做的小木哨吹给 Susan 听，显示这玩具的功能，这就是 demonstrate。很多商店推销员啊，在给顾客介绍产品的时候，就经常这样做。
不过啊，要是说demonstrate against, 那就是示威。demonstrate against tax increase, 示威反对增加税收。demonstrate against wars, 反战示威。
Susan 说 ,they are shut tight. shut tight, 意思是紧紧的关上紧闭。they 在这里指的是眼睛。另外门和窗户也可以用 shut tight 来形容。Doors and windows are shut tight. 门窗紧闭。
Pretend 是假装的意思。比如说 ,David pretends to know about contemporary arts. David 假装或者自称懂得现代艺术。在这里啊是有贬义的。但是 Grandpa 让 Susan pretend, 想象他站在山坡上往远处看。这里呢就没有贬义。
There's nothing inside. Sight.S-I-G-H-T 在这里是视野 Inside 就是视野之内视线之内也就是能看见 Nothing inside 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耳边传来火车汽笛的声音这情景该多浪漫呀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usan 说这个简单的玩具可以让儿童发挥想象力。他还问 Grandpa 他是否卖过这种木哨。Grandpa 说送人倒是送了不少可是一个也没有卖过。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这个玩具真棒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是吗它非常简单。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正是由于简单它才这么棒的。它能使儿童发挥想象力。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你说的对。我知道你爸爸过去喜欢他的木哨。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爸爸以前有一个这样的木哨。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很久以前他有一个跟这个一模一样的木哨。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Grandpa, 你有没有想过卖这些木哨呢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没有。我这辈子啊送了好些木哨给别人可是啊一个都没有卖过。
Susan 认为啊 ,Grandpa 做的木哨是非常好的玩具。原因就在于它非常简单。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Make 加形容词就是使得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Make it great, 使它很棒。Make it better, 使它更好。Make it strong, 使它强有力。
Room, R-O-O-M.在做可数名词的时候呢是房间的意思而在做不可数名词的时候啊意思是空间余地比方说 Is there a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一个双人房间呢而 Is there room for two people? 有没有能够容纳两个人的地方呢两个句子啊几乎是一模一样一个句子是 a room 另一个句子呢就是 room就是这么一个字母之差但是呢两个概念啊却很不相同呢
Susan 的爸爸从前也曾经玩过 Grandpa 亲手制作的木哨。从前英文是 Once upon a time， 其实 before 也是从前以前的意思，不过 Once upon a time 在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的开头经常使用，你只要一开口就说 Once upon a time， 立刻就有了讲故事的味道。
哎，说到是童话故事的开头啊，我倒想到童话故事的结尾，通常呢讲的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生活幸福，在英语里面呢就是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从那以后呢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ever after 这是一个词组，要是说一个学生一次考试不及格，在那之后他就一直非常努力的学习，那就是 he worked hard ever after he failed that exam。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Susan 是在一个玩具公司工作的。Grandpa 做的木哨让他想起他的玩具公司也许能够利用这种木哨。Grandpa 虽然对这个主意觉得有点好笑，但是啊，最终还是同意让孙女去试一试。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如果你肯把这个哨借给我，我就把它带到办公室去让人看看，也许就是也许哦，我的公司啊会用它来做点文章。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这个玩具哨啊只能一个用途，就是吹。苏赞，正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简单的玩具。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Grandpa, 如果宇宙玩具公司想生产和销售这种哨呢？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感兴趣吗？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答应我吧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我看这事儿啊挺滑稽的。苏赞，不过你是专家。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这么说你把这事交给我了？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好吧，我把这个木哨也交给你了。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谢谢 Grandpa, 让我再试试。
Susan 要向 Grandpa 借木哨，带到办公室去。借，英文是 borrow，B-O-R-R-O-W。这个借呢，指的是向别人借，比如向朋友借书 ，borrow a book from a friend； 向银行借钱 ，borrow money from a bank。
但是，要是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就是。Grandpa 把木哨借给孙女 Susan， 那就不能用 borrow 这个词了，而应该要说 lend the whistle to Susan。 lend L-E-N-D 也是借的意思，但是呢它却是借出去借给别人的意思，比方说把书借给朋友看 lend a book to a friend， 银行把钱借给顾客 the bank lends money to its customers。
What if 是假如假设某种情况发生了怎么办？比如说 ，What if nobody liked this new plan？ 假如没人喜欢这个新计划怎么办 ？What if the economy grows at a slower pace？ 假如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怎么办
？Susan 说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你把这件事交给我了。Grandpa 紧接着又和 Susan 开了个小玩笑，他说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我把这哨啊也交到您手上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Hello, is anybody home?
Susan, is that you?
Grandpa? Grandpa,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in the basement?
I'm making something. Come have a look. How's my favorite granddaughter?
You mean, how's your only granddaughter? I'm fine. Grandpa, this looks beautiful. But what is it?
It's a wooden toy.
But what does it do?
Well, it... No, I won't tell you what it does. I'll demonstrate. Now close your eyes.
Okay. They're shut tight.
Now...Pretend you're standing on a hillside, looking across a field of wheat. There's nothing in sight. And then suddenly you hear this.
There's a train coming. A real train.
That's it.
Can I open my eyes now?
Oh, sure.
This little whistle made that train sound?How unbelievable! May I try it?
Of course.
That is a great toy, Grandpa.
You think so? It's pretty simple.
That's exactly what makes it great. It leaves room for the child's imagination.
Huh, you're right. Yeah, I know your father loved his.
Dad had a whistle like this?
Once upon a time, he had one exactly like this.
Grandpa, did you ever think of selling these whistles?
Well, no. In my life, I've given away quite a number of them, but I've never sold one.
If you let me borrow this whistle, I'll show it at work. Maybe, just maybe, my company will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do with a toy whistle, and that's blow it. As I said, Susan, it's a simple toy.
Grandpa, what if Universe Toy Company wanted to manufacture the whistle and sell it?
Do you really think they'd be interested?
They might be. Say yes, Grandpa.
Well, it seems funny to me, Susan, but you're the expert.
So you'll leave the matter in my hands?
All right. And I'll leave the whistle in your hands, too.
Thanks, Grandpa. Let me try that again.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ere was Grandpa when Susan came back home? He was in the basement. What was Grandpa doing in the basement? He was making a wooden whistle.What did Grandpa ask Susan to do before he demonstrated the whistle? He asked her to close her eyes. What did Susan hear when Grandpa blew the whistle? She heard the sound of a train whistle.Why did Susan want to take the whistle to work? She wanted to show it to her company, which might want to do something with i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Susan's idea? He thought it was funny, but agreed to let Susan have a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50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国务院对媒体有关美国官员怀疑俄罗斯使用微波武器对付美国外交官的报道作出谨慎反应。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是否有新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发动了这些攻击，他对记者提这个问题表示感谢，但是提醒人们当前应该对有关媒体所报道的美国官员们的说法怀有很大的疑心。诺尔特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哪些个人或者是组织干了那些事。他说，我们正在调查事件，调查还在继续。稍早之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引用了了解调查工作的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俄罗斯主导了对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和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人员的神秘声波攻击。报道说，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在联合进行的这项调查当中截获了俄罗斯的一些通讯内容，但是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让美国公开指责俄罗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论坛上的发言中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时同意安排他今年十月访问中国。分析人士说，这是亚洲两个对手之间关系转暖的最新迹象。安倍晋三首相说，他和习近平主席都认为日本和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以及朝鲜的非核化负有责任。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担任日本首相时承诺，在位于东中国海的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主权争端当中采取坚定立场。日本目前实际控制这些岛屿，但是中国宣称对岛屿拥有主权。日本2012年9月将这组无人居住的岛屿收为国有，此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变得更加的紧张。日本媒体猜测，安倍首相可能在10月23号左右纪念日本和中国1978年签署的友好条约生效40周年期间访问中国。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开发制造微型雷达卫星，加强在东中国海对尖阁诸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及周边海域活动的监视。据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加紧实施应对中国最近在海洋的强势扩张的战略。日本2016年在尖阁诸岛以南大约150公里的与那国这个岛设立了雷达，使用微型雷达卫星能以较低的成本改进信息的收集。日本计划几年内将微型雷达卫星送入轨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中国和俄罗斯长远来说走不到一起。马蒂斯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时被问到，中国与俄罗斯正在举行大型的联合军演，他是否担心中俄两国未来可能会组建军事联盟？马蒂斯认为这不大可能。他说，国家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行动，而我看不到俄罗斯与中国的长远利益会使他们结成盟友。中国星期二要求世贸组织同意中国对美国实施每年70亿美元的制裁，以回应美国不遵从世贸组织的裁决。中国在2013年就美国对机械、电子、轻工业、金属和矿物等进口中国产品征收倾销税提出申诉，世贸组织在去年裁定中国胜诉，但是美国并没有按裁决撤销倾销税。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华盛顿对记者说，美国对中国采取坚定立场。特朗普总统威胁要对总值5100多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法医在朝鲜移交给美国的朝鲜战争期间丧生军人的遗骸中辨明了其中两具遗骸的身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二宣布这一消息时赞扬法医专家迅速有效的工作。马蒂斯说，两个家庭终于可以结束他们的等待，他们很多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一天。法医专家使用 DNA 技术和牙医记录，可能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对全部遗骸的辨认。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是由陆阳为您播报。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 危机再传悲剧，浙江一位31岁的母亲王倩因为投资 P2P 受骗，上访维权又遭到暴力打压，上吊自杀身亡。他在遗书中痛陈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让他从小接受的爱国爱党集体荣誉感教育三观全毁。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极大震撼，有报道称当局已经强行将遗体火化，并且严厉管控家属，以压制事件的进一步发酵。因为 P2P 暴雷产生的这群中国金融难民将何去何从？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造就了 P2P 的壮大？曾经得到政府搭台、党媒推荐、国企入股的 P2P 平台为何垮台？谁是罪魁祸首？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夏叶良。夏教授您好。
啊，你好，于文。
第二位呢，从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胡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我们的夏叶良教授谈谈您的看法。王倩之死在中国引发了非常大的议论和讨论，您认为原因何在呢？
首先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发展网络融资是政府一开始就大力鼓励，甚至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都给予了很多的公开的赞赏和支持，比如说李克强总理，还有这个前央行的行长周小川，都在很多公开的重大的场合，盛赞网络金融、网络融资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形式。那么政府大开其道，当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响应政府的号召，在这个方面开展了业务之后，遭受了严重的这个经济损失，甚至可以说倾家荡产的时候，难道政府就可以弃之不顾吗？所以这个王倩之死呢，也反映出了中国一部分中产阶级的无奈，甚至是绝望。他们对政府过去呢给予太高的期望，所谓相信党、相信政府，这个过去的那种爱国主义教育啊，使得他们从来不怀疑。觉得这个相信国家、相信党，自己的一生就不会有问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现实教育，有些人可以从失败和教训中吸取经验，但有些人精神上就已经被摧垮了。我觉得王倩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他主要还不是经济上不能够承受，他在那个自杀之前的那封信里边也写了，不是说经济上完全不能够承受。关键是他在精神上有一种绝望，所以呢他选择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解脱自己。
嗯哼。那么胡星斗教授，我想请教您，刚刚就如夏教授所说的，确实中国总理李克强多次的来力挺这个互联网金融，就在2015年他在国务院的会议上面，他还特别提到了，他说要以众筹促融资，要发展实物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来有效的拓宽金融体系服务创业创新的新渠道和新功能。那么很多人说李克强的力挺让这样的一个金融、互联网金融的市场不断的在做大，但是却出现了这么多不合格的平台，导致成千上万的人受害。政府到底该不该负起责任？谁该来为今天的这场 P2P 风暴来负责呢？胡教授，您的看法？
的确，过去，政府部门它是鼓励 P2P 的。也有一些官员是为之站台的，但是现在政策发生某些改变，或者说呢，政府呢加强了严管，其实加强严管是对的，直到2015年之前，对 P2P 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管，也就导致了这个疯狂的这个追逐利益，这个 这个追求这种高风险啊，这个全民啊还是热衷于，或者说很多人都热衷于P2P， 啊，认为只有这样的高风险才会有高收益，它就反映了这个普通民众的一种投机的心理啊，认为这种高返利啊，他们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息。现在政府严管它是对的，但是呢，要保护受害者的利息。现在我的确受害者可以说上千万啊，现在在执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逐利执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利益主导的执法。一些地方啊执法啊，但他愿意那些 P2P 的这个平台倒闭，一倒闭然后他们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利益，啊，因为这其中就包括了办案经费啊等等等等啊，可以从中提取30%啊等等等等啊，地方政府也没钱了，然后通过，所以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查处啊这个非法集资啊、非法传销啊，甚至还有某些 P2P 啊，甚至他希望他倒闭啊，但是啊，怎样来保护这些受害者的利息？我是政府方面应当做的。不过呢，2018年，也就是上个月吧，8月22号，北京的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那个工作会议呢，就强调要保护出资人呐、出借人的合法的权益，要打击那种跑路啊等行为，要依法这个保护这个所谓群众的合理诉求吧。
那我接下来就要回到我们的夏教授了。如果说当局已经有这样的所谓的严管，或者要来保护这些民众投资群众的合法权益的话，为何还会出现王倩这样的一个悲剧？那么另外，刚刚这个胡教授也说，可能跟政策的改变，跟政府现在想要严打严管 P2P 平台是有关系的。但是问题在于，难道政府官员在力挺之前没有先做好要怎么样来监管这样一个行业的准备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中国的这个治理模式啊，整个国家的运行模式是运动式的。一段时间里边，政府要搞一个新的玩意儿，那就是政府推波助澜，恨不得号召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响应，都要做。一段时间过去了，就好像又跟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了。虽然中国的这种监督机构非常多，凡是西方国家有的，中国都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中国也建立。你看看中国有多少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煤监会、电监会。一大堆，但是呢，叠床架屋，无所事事，根本就不能够行使真正的监督职能，往往呢，这个一旦出现了大的危机之后呢，总是还怪这些投资者说他们太贪婪，难道这个如果大家追逐高利，不是每一个人的本性吗？我不相信有人面对着很高额的利润，利益诱惑，他说他不去追逐啊。有人说高利益就意味着高风险，这不错。但是假如说是在一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非常成熟的国家，政府本来就干预很少，那大家也不指望政府啊，出了事儿也不会把那么多责任都推到政府身上。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是政府所主导的，所很多的事情离开了政府，他没有办法做起来啊。他政府推波助澜做了这些事儿，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那出了事不找政府找谁啊？所以呢，这个不能说好像所谓的一分为二，一方面政府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另一方面就是说参与者本人他们自己要自负其责，这个说法呢推得一干二净。那当然，我觉得中国的股市为什么中国股民对中国官方那么大的意见呢？因为中国的股市还有基金市场就是由官方操纵的，所以呢，他们很多一开始就是诱骗了，就隐瞒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诱骗了投资者，他们当然要负最主要的责任。
我们在这里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开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或提出问题啊。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 P2P 的暴雷在目前的中国几乎是注定的，这种高收益却鼓吹低风险的投资，把投资人全部当成了韭菜，把集资的人养肥了杀猪，定一个非法集资的罪名，最终受益的就是政府。然而矛盾冲突却转嫁给投资人和集资人，在政府坐庄的时代，中国人都是待宰的猪。还有这位署名叫 Braden Mills 的这位网友他说，以前听说的都是放高利贷的害人，如今这世道啥都导致了，杨白劳逼死了黄世仁。还有这位署名叫圈唱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 P2P 其实就是地方政府为了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中共利用高官站台及央视宣传，借以降低一般投资人的戒心，再用人头或白手套来进行集资，用来填补地方债务的黑洞，达到目的之后就故意的纵放 P2P 负责人，来严格镇压 P2P 的受害者。那么针对这个网友的这个说法，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胡教授，您刚也说现在的这个执法过程有这样的一种逐利执法，追逐利益的执法，这是不是就是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这有很多的 P2P 其实是地方政府要来填补巨额的地方债务所行的呢？
的确有这方面的因素吧，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钱了，所以他们的确是热衷于这个查处 P2P。
嗯哼，
很多 P2P 的受害者去维权，结果呢是很难达到目的，而且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金融银行方面的垄断的利益。实际上打击 P2P 它也是国进民退的一部分。从这方面来说呢，的确这个也表明了它的这个政策的某种转变啊。同时呢，它的确又涉及到对利益主导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执法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
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胡星斗教授，刚刚呢您提到了这个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解决问题，那么这一点也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就在王倩身亡一天以后呢，中国的最高法印发了这样的一份新规，这是什么呢？这是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当中呢，明确地说，互联网金融借款、小额借款合同，特别指的是与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所订立的借款合同，这其中并不包含 P2P 网络借贷平台，而互联网法院也不受理 P2P 借贷纠纷。这是不是显示 P2P 的这些受害者他们是不能走法律的途径来维权？那么我想请胡教授您来看看，您怎么看最高法这样的一个新规定？既然 P2P 它是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又为什么互联网金融法院不受理这样的案件呢？
我认为受理是错误的，应当依法保护弱势群体，也就是 P2P 受害者的权益。那现在之所以不受理，可能原因很多吧，比如说是因为 P2P 的金融难民太多了受理不过来，或者是因为某些这个政治因素，比如说为了维护金融的垄断或者是为了维护某些地方政府的这个财政的收入这个某些 P2P 的这个资金最后要么是充公了，要么是被某些人私占了嘛所以可能是出于某些原因的，我们是无法理解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规定。你如果能够保护这些受害者的这个权益那中国这个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我刚才说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都被掏空了，这个不仅是中产阶级啊，中国的实际上是非 这些普通那个民众，
嗯，
啊，他们也都掏空了，中国社会就日益陷入两极分化的状况，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两极分化，啊，那未来这个两极分化就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中产阶级或者说个收入稳定的这个阶层呢，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础。就像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他就认为这个中产阶级是现在是那种民主社会的某种基石，而两极分化的社会它是极易断裂。那现在这样的一些 P2P 的这种事件呢，它就事实上它就造成啊这样的极易断裂的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
嗯，
所以我认为呢，有关部门呢，应当去受理，应当。容许民众拿起法律的这个武器，维护权益。如果法律的武器，也不容许的话，那民众能有什么办法呢？那可以说基本上那就是没有办法。
嗯，夏教授，能不能请您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受了这种损失，他当然要找一个说法。那我觉得如果是讲你这个当年发行的时候或者是推出这个平台的时候是哪些机构在那推波助澜，这个应该可以查到文字影像资料，那就应该找那些部门讨个说法啊。那如果中国证监会银监会到底是哪一个管呢，应该看到的应该是银监会管，那么银监会管的话，银监会就应该负责任啊，还有很多的相应的机构，那就是要讨一个说法啊。那么这个经济上的赔偿由谁来做出啊？到底是国家的行政赔偿呢，还是其他的形式的赔偿啊？如果是坑害老百姓的是一些国家的利益主体，比如说国有的大的金融企业集团，那就由那些集团来做出这样的赔偿，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也应该由这个国家的相应的部门做出国家行政赔偿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总是要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啊，所以呢，我认为这些受害者他们集中起来进行示威抗议，这个是合理的，也是合法。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抗议，你说他们还有别的形式吗？啊，他们去上访就变成又是说是破坏维稳了，那么可能又作为普通访民一样的被打压，甚至这个王倩在遗书中也提到了，啊，他就被人家打过。啊，他自己过去觉得是一个守法公民，是非常有学问、有教育、有教养的，根本就没有做过违法乱纪的事儿。为什么自己受害了，受了巨大的损失，居然还被政府当作破坏维稳的力量加以殴打？这个国家的这个法理何在呢？
是，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几位网友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说呢， P2P 的金融难民如果损失不多的，最后一定是不了了之，损失多的将成为长期访民，但结果是全部都不会解决。在大陆是党领导一切，但党对一切过错都不负责，当局对 P2P 的受害者几百万人都能全面精确控制，居然没有控制几百个 P2P 的法人，难道控制几百个人比控制几百万人容易？这难道还不能证明 P2P 的后台就是中共当局吗？还有这位署名叫 West Lee 的网友他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中共还不了的债务便转嫁到中国百姓的头上， P2P 的本质就是把政府的坏账一次打包卖给百姓。还有这位署名 Ed Zhao 的网友他说， P2P 披着金融创新的外衣，其实是为了国有银行解套，把信用不佳的企业踢出银行体系，互联网金融企业在当局的放任下就成了接盘侠。王姓 P2P 受害者的死源于其对中共体制的迷信，而国有银行则成功利用这种信任，从无数的王姓受害者身上套现了。还有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王倩之死是一个标志，那就是30岁这代人的绝望，也是中共利益集团实施的骗人党教育的破产。当年89、64一代已经觉醒，中共希望将虚假伪善教育下一代，但与民争利的中共终于以 P2P 再次暴露其残暴的反动本质。还有这位署名叫方涵的这位网友他说，金融投资是自己的选择不假，但是政府不能忽悠大家进去了，爆雷了而不负任何责任，流氓也赖账，但是也得认账。 另外呢，我们看到不少的网友啊，很多都是批评这个 P2P 事件呢，这个官员啊的勾结。这位署名远方的这位网友他说 P2P 就是官员和骗子勾结，政府站台行骗，转嫁贪污，亏空烂账给屁民，最终呢推得一干二净再维稳，中共政府的公信力一降再降。那么我最后想要请这个夏野良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有一位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王健自杀，据他说是自己在看见政府作为后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他想请问 P2P 事件会不会成为民间共产主义信仰崩坏的一个开始。我想请夏教授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对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彻底否定，对于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对变化的过程，对于有些人来说是身边发生的事，尤其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情，是才使自己猛醒。所以我想可能对于有一些人他比较迟钝，他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省通过学习来发现某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制度的这种落后或者腐败，那他只有呢当灾难降临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才能够吸取这样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能达到猛醒的效果。但是我相信对所有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反人类反文明这样的一些这个不自然的制度是最终要灭亡的虽然它灭亡的时候这个代价是非常巨大的，同时呢老百姓付出的会更多。
嗯，
所以呢我们希望中国的老百姓呢应该有自觉意识，从现在开始不要老是盯住官方的媒体 CCTV 人民日报新华社，一定要翻墙，不会翻墙的人不配称为现代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把自己看作现代知识分子，哪怕作为一个现代的人，你要作为一个现代的人的话，你只相信一种信息来源，那是非常危险和可怕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想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请胡新斗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实际上这也是很多中国民众，不仅仅是这群金融难民的悲歌，很多的中国民众或许手上有一点钱了，但他们发现面临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存钱要存到哪里去？那么股市在割韭菜， P2P 是一场骗局，投资房子二手房又卖不出去，如果呢要换外汇往外转也很困难。那么我想请胡教授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许多人还是买房子吧，因为二三线城市的房价实际上还是飙升，至于卖掉，你降价就卖掉了。那有的人比如投资这个或这个币圈什么虚拟货币啊等等，那个风险也是这个非常大的。个人我认为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还是得靠政府严管。当然，政府的严管必须去利益化。要改变利益主导的监管方式和执法方式，要改变刚才夏教授也说到的那种这个八月禁似的就全民动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中国呢就是这种人质要么就是收要么就是放，陷入收与放的这种循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还是缺少法治。未来呢还是要有一种这个法治的这个监管的方式而且是去利益化的监管的方式。
好的，那么夏野良教授30秒时间，您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夏野良教授，
老百姓现在开始买美国股票，我不知道他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但是买美国股票的人相当多。现在美国股票总体呢在大幅度的上升，虽然不能说没有风险，但是总体上来讲，美国的股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边，除了少数时期有一些大的波动以外，绝大多数还是根据这个企业的成长的这种收益联系在一起。所以像买那些有长久投资价值的股票，无论是苹果呀、亚马逊啊，还是 Tesla 这样的股票包括 AMD 这样的股票，都是有相当稳定收益的。
好的，我们在最后呢，我想念一下这位署名瓦冯布劳西奇的网友他的这个提议他说，中产阶级是一个国家经济稳定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丧失后，这个国家的经济会危险的。那么习近平掏空了中产阶级，失去中产阶级支持的中共还能走多远？那么今天我们的相关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夏野良教授还有胡新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 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要和您来探讨北京最大的非官方教会被关，看党威如何来碾压宗教，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